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Bertotto di Giovanni 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个的雕塑家，不是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就算是很热衷于艺术的人都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他却有一个的学生是世界知名的。这个学生就是 Michelangelo 米高安哲罗。原来米高安哲罗14岁的时候就跟这个老师学习雕塑，而这个老师很快脆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是天才横日，于是他就尽力去帮助他，去发挥他的潜质。有一天，米高安哲罗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就在这里随意地在这里挑刻一些东西，他是拿来玩的。老师见到，跟着他就拿了一个的锤子冲上去，一拨就将他挑刻的东西拨烂了。然后他就讲了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就影响着米高安哲罗的一生。他说，天才是廉价，但是忠诚却是昂贵的。 Talent is cheap, but dedication is costly。 米高安哲罗他的一生对艺术 是忠诚，从他的作品，好像大卫像，好像创世纪，好像最后的审判，这些的作品我们都看到米高安哲罗那种的忠诚。无论在艺术界、在学术界、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有很多是有天分的人，但是忠诚的人却是不多。今天的教会亦都有好多有天分、有恩赐嘅人。我哋嘅主耶稣就系嗰一位将天分、将恩赐系赐俾我哋嘅上帝。但系今日嘅教会却系需要更多对耶稣忠诚嘅门徒，需要更多愿意付代价去跟随耶稣、去为耶稣受苦嘅门徒。上帝都给了很多恩赐给你，你又对他是不是忠诚呢？当我们今天尝试要揭开基督的奥秘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见到那一位值得我们一生对他忠诚、值得我们付代价去跟随他那一位的基督。今天的经文就先主席读了，是一段很难解亦都是很难明的经文。我会尽我管家的职分去尝试用简单的方法，希望是能够将这一段的经文是解得明白。不过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帮助，就让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圣灵，求你在这一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自由的运行，你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进入真理当中，以致我们不单止在头脑上面我们明白你的说话，我们更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真理，因为真理就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帮助我们每一个，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如果大家还记得哥罗西书的背景，以巴弗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是建立起哥罗西的教会。他因着哥罗西教会遇到异端那个的冲击，于是呢他就去到罗马，就请教保罗，保罗就是带以巴弗信主那个人。 於是保罗就写了这一封的书信，托人带给哥罗西那些的信徒。你可以想象到哥罗西的信徒呢从来未见过保罗的。可能他们会知道啊，这个呢就是带我们带以巴弗信主那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正在坐紧监。他在监狱当中所写的究竟信不信得过呢？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呢亦都一定是会想尽办法去攻击保罗。所以保罗除了他要讲明这个基督的真理之外，他亦都要解释，向哥罗西的教徒去解释自己作为外邦人使徒这个的职分，以致他能够捍卫他所写的那封信的可信性。他就在24-25节那里就讲出他做使徒的职分。刚才读过1:24，保罗就同哥罗西的信徒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他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其实我坐监我受苦是为了你们，是为了教会，不过我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节经文呢起码有两点呢是很难明白的地方。第一点就是为什么受苦是会欢乐的呢？第二点，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我想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受苦的。如果我问你，你喜不喜欢受苦啊？你答给我，我很喜欢啊，那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人受苦更加不会觉得欢乐。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样说呢？究竟保罗所受的苦是什么的苦呢？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11:24-27，我们就知道保罗的受苦不是普通的受苦。那里记载着呢，他说他被鞭打5次，每次40，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又遇到船坏了3次，他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弟兄姊妹，这一种的受苦呢不是说好像你被老板闹几句，又或者被你的仔女激亲，又或者你在教会侍奉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人，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保罗还会在这样的受苦的情况他还会说他觉得欢乐呢？我相信是因为保罗觉得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建立教会的缘故而去受苦呢，是一个的特权来的。耶稣他亦都在八福那里，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每一种的受苦，所有的受苦都会叫人欢乐，我们亦都不能够说所有的受苦是会叫人成长。但是如果为基督受苦，如果是为义受逼迫的话，却是有福，却是欢乐的。因为当我们用永恒的眼光去看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再不是聚焦在这个的世界。一些为主短暂的受苦，其实就不算得是什么的一回事。另一方面，当保罗说他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时候，请你留心，他不是讲紧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的救赎，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上帝的救赎当中是加添任何的东西，更加不是基督的救赎是有任何的缺陷。 所以保罗不是讲紧呢回事。虽然原文呢一节经文咧，嗰个字咧系的确可以翻译做缺陷啊，翻译做 lacking， 但系其实一个更加贴近原文嗰个嘅翻译咧系 left over， 遗留下来。喺呢个罪恶嘅世界，大部分嘅人都系敌挡福音嘅，信耶稣嘅人咧系会受逼迫嘅。这个是救赎遗留下来的受苦。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信耶稣的人是受苦受逼迫。所以保罗在这句说话其实那个意思呢，就好像是在新普及译本那个的翻译。保罗是讲紧，我是喺度分担基督仍然为教会所受嘅苦啊！教会就是基督嘅身体。保罗佢从自己喺大马色路上遇到基督嗰个经历咧，佢就明白到逼迫教会其实就是逼迫紧耶稣基督。如果你仲記得《使徒行傳》第九章第四節同埋第五節咧，就係咁講嘅。當時咧，保羅喺大馬色路上邊有個聲音同佢講話：蘇羅，蘇羅，你為什麼逼迫我？咁佢就話：主啊，你係邊個？咁嗰個聲音就話：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所以保羅從佢親身嘅經歷，佢好明白教會受逼迫，即係基督受逼迫。教会受苦即是基督受苦，所以他会在保罗他会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那里说他晓得和他，这个他就是基督，一同受苦， The fellowship of sharing in his sufferings，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保罗除了对哥罗西的信徒说、我为你们受苦之外，他还说上帝赐给他一个管家的职份，亦都是为了他们的。而这个管家的职份是什么呢？就是要将上帝的道理传得完备。刚才主席读的25和26节，在和合本的翻译是分开两节的经文的。但是如果你看新译本，就将25和26节是摆在一起，是一句的。个意思是完整的、我比较喜欢新译本、那个的翻译、请大家呢是一起读出、新译本的翻译。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职分，作了教会的仆役，要把神的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传得完备。现在这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我在哥罗西书的第一讲就说，曾经讲过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用了三个的神学的名词去描绘一幅基督的图像。这三个的名词原文呢，第一个就是 prototokos， 首生的，第二个 pleroma，就是丰盛的这个意思，而第三个 Mysterion 就是奥秘。今天我们集中看这个的奥秘。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一章二十七节、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这样，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多么荣耀的丰盛，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保罗写嘢是很清晰的，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每一个字我们都识，不过加在一起究竟是什么的意思呢？这个奥秘基本上是讲上帝藉着基督 对人类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个的救赎。如果有朝一日你去到天堂的门口，天父问你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去，我不知道你会怎样答。可能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信徒都会答，因为我信耶稣是你的儿子，我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是被钉死，三日之后复活。这个答案对不对呢？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当然是对，因为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过这个答案却是不足够， inadequate。 如果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信所以我就得救，这个是高举了人的信心而忽略了上帝的恩典。救赎其实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赐给人的恩典，是一个应许，而这个的应许在万古之先是已经为人预备好的。刚才的经文我们看过，上帝并不是在人犯了罪之后先至想办法，哎呀点算呢，咁创造咗人但係人又犯罪喎，点算呢，哎，好啦好啦，不如就差派我嘅儿子耶稣去为人代罪啦。唔係咁样，係万古之先已经应许咗呢个救赎嘅恩典。嗱，如果我哋睇提多书一章二节嗰度呢，就话这都是本着永生嘅盼望，这永生是那不说谎的神在万世以前所应许的。应许这个字的原文呢亦都是约这样的意思， covenant 这样的意思。所以即是说上帝在万古之先已经同人立了约了。这个约就是藉着基督将救赎的恩典是带给人。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那里也这么讲，神拯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恩典，这恩典是他在万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救赎是恩典没错，是需要人的信心来配合，但是请问是恩典先抑或是信心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同埋第五节呢，佢係讲得好清楚，呢个係新汉语译本嘅翻译，请大家一起读出。可是神满有怜悯，以他的大爱来爱我们，竟在我们在过犯中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是靠着恩典得救啊。请问一个死了的人会不会突然之间自动这样就复活呢？请问一个在灵里面死了的人会不会突然之间就说，啊，我有信心了，我信耶稣了，我就复活呢？是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怜悯给了我们这个因信耶稣而得救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呢，是很多人都懂得念的金句来的。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因也因着信。我们看看新汉语的译本，因为你们是靠着恩典藉着信心而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今日在天堂门口天父问我为什么我要让你入去，我就会说是因为你的爱和你的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为我预备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相信我接受这个的恩典。 弟兄姊妹，你明唔明白其实一切都系恩典？你又系咪一个感恩嘅人，系懂得凡事系去谢恩呢？正如保罗讲过，我今日成为何等样嘅人，都是蒙乜嘢啊？都是蒙上帝嘅恩而成嘅。如果你懂得感恩，我相信你就会活出一个好唔同嘅生命。嗱，有咗呢一个嘅基础咧，我哋而家可以尽心嘅去思想一下呢一个嘅奥秘，特别咧就系基督在你们里面啊 ，Christ in you 嗰个嘅意思。嗱，你会见到保罗喺哥罗西书其他嘅地方咧，佢都好时常咧系用你们在基督里面嘅 ，you in Christ 或者就咁 in Christ 啊。咁究竟基督在你们里面同埋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冇乜嘢唔同呢？有冇乜嘢嘅分别呢？嗱，有一个牧师咧就问佢嘅同工团队吓呢一个嘅问题，其中有一个同工咧，佢就俾咗一个非常之有智慧嘅答案。佢话：我唔知道，因为呢个系一个奥秘嚟噶嘛。就让我哋大家一起去思想呢一个嘅奥秘。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离世之前为当时的门徒和为将来的门徒一段的祷文。我想问大家，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这一段的祷文的主题是什么呢？究竟他耶稣为门徒祈祷些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答那个主题就是信徒的合一。这个答案亦都不是错，不过却是不足够。为什么不足够？因为合一这个字 ,unity 这个字在原文从来没有出现过。原文那个字是一 ,one。所以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好小心咁样睇，例如我哋睇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二节，嗰度就话你耶稣向天父嘅一个嘅祷告啊嘛，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英文嘅译本就系 that they may be one as we are one。耶稣说他已经将天父赐给他的荣耀是赐了给那些门徒，使到他们是合而为一。而这一种的合而为一呢，就好像三位一体那个的真神天父和耶稣那个合一那样。我们再 看第二十三节，耶稣再清楚地讲这个的 oneness，这个的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十七章二十三节就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英文的翻译就是 I in them and you in me, that they may become perfectly one。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完刚才的经文，你有没有发觉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那个祷告的主题不是讲紧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合一，而是讲紧信徒和他那个的合一。当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和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时候，这样我们之间信徒和信徒之间才有机会合一。所以信徒和信徒的合一呢，我会叫它做一个 byproduct， 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如果没有了一个正产品，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副产品是没用的，是不成立的。嗱，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今日好多教会都向天父祈祷，我们求合一，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合一。我想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和耶稣是没有那个关系，耶稣不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合一，所谓教会的合一，只不过是空口讲白话，不可能达得到，除非我们每一个都是愿意是跟耶稣是建立一个的亲密的关系，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而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转化我们的生命，他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做他给我们那个的计划，让更多人是能够得着福音，让更多人是能够活得更加似耶稣，让更多人是得着这个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you， 基督在你们里面。这幅这样的图画就是哥罗西书一章27节所讲那个的奥秘，那个的荣耀的盼望。如果我问大家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回答，可能有人就会说、哦、是钱咯、啊、因为、啊、虽然钱不是万能、啊、不过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另外一些人呢就说、哎、不是钱，是健康。因为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就算几有钱都没用啦。另外一些人呢又说不是健康，是人际关系。因为如果你跟其他的人是没有那种爱的关系的时候，就算你很健康，就算你长命百岁，你都不过是做一个长命百岁的孤独老人。另外一些人就会说人际关系都不足够，人生一定要有目的和要有意义，这样关系才是有意思的。那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但是人是被造之物，而被造之物是需要创造者给予我们目的和意义的。如果你问一张凳、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张凳是不懂得答你，但是做那张凳的人就懂得告诉你。我相信人最大的需要不是在肉身上，不是在感情上，而是在灵性上 spirituality。 所以你和创造主那个的关系才是你最大的需要。人一定要和创造者是有那种复和的关系，才能够明白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个关系怎样建立的呢？刚才已经讲了，是上帝的恩典藉着基督是和我们建立的。当我们思想上帝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记得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和枝子那一个的比喻。我们看圣经就真的是要看得深入，因为在约翰福音15章第1至到第8节这个葡萄树和枝子那个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字非常重要的字是出现了7次，和合本的翻译呢就译它做常，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原文这个字 并不是时常这样解法。原文这个字呢是住在这里或者是停留在这里这样的意思。所以新汉语译本呢它翻译是正确的。它翻译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呢就是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出许多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亦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是能够结出果子。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停留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再具体一点来讲，就即是说我们要停留在，要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因为上帝已经将他自己藉着他的话语是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上个星期我去了新加坡，首先呢就参加华福的会议。咁华福嘅会议咧，就系个主题就系一个门徒导向嘅跨文化差传吓。咁佢就揾咗一啲嘅韩国嘅教会啦、台湾嘅教会啦、印尼嘅教会啦、香港嘅教会啦，就讲一讲佢哋嗰个宣教嘅事工吓。咁亦都讲咧呢个门徒训练同埋宣教嘅事工咧嗰种嘅关系。咁一开完华福之后咧，我就去咗參加曾金發牧師那個的每一年都舉辦的 IDMC 的研討會。可能 你聽過 IDMC， 但你可能未必 很明白究竟 IDMC 是什麼。今年呢已經是第二十屆的 IDMC 了，在新加坡舉行的。 IDMC 代表什麼呢？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或者可以翻译它做锐意去塑造门徒的教会。我都很期望我们教会是能够成为一间很有计划的、锐意的去塑造门徒的教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圣经基础 IDMC 的基础就是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那里，那里就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这个他当然是讲紧耶稣啦。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作为耶稣的门徒，最首要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就是常与耶稣同在，住在他那里，让耶稣亦都住在我们的生命那里。这个就是门徒最重要的一个的素质。今年第二十届的 IDMC 的主题就是 Life and Legacy， 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想遗留啲乜嘢俾我哋嘅下一代，俾呢个嘅世界咧？咁其实咧，主要系讲紧 spiritual maturity 吓，灵命成熟就系今年嗰个嘅主题。佢哋今年好犀利啊！佢嘅 workbook 咧已经系译埋中文添啦吓，咁所以咧就系佢译做咧 life and legacy 就系生命同埋遗产吓，系进行属灵嘅督导。同埋迈向灵命的成熟。我好感恩我能够参加今年的 IDMC， 在当中是领受上帝的话语对灵命成熟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不过大家你都不用失望，因为呢两年之前呢我就已经邀请了曾金发牧师今年十一月呢是来我们教会讲道。现在book他要book三年，我之前我book他就book两年。我已经邀请了他呢是将灵命成熟这个的题目用两堂道的时间呢是跟我们一起分享。所以是一个今年 IDMC 的精华版。 咁我同大家讲咧，就希望大家能够首先预留时间去出席，啊，系11月6日至8日啊呢一个嘅啊周末。灵命成熟究竟系点样嘅咧？系咪话啊？我每日都读圣经祈祷，哦，我就灵命成熟啦。又或者我成日都传福音啊，我就灵命成熟。我唔知道你会点样去回答呢一个嘅问题。每日读圣经祈祷都系好嘅，不断咁样传福音当然系好嘅，忠心嘅喺教会度侍奉亦都系好嘅。不过唔会担保你灵命成熟。我谂大家都会好明白。每日读圣经祈祷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那我们究竟怎样回答这条问题呢？其实答案呢，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在我们已经看了的哥罗西书一节的经文，就是1:10。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就是凡事都是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面是结果子，以及渐渐的多知道神。灵命成熟就是关乎我们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呢？灵命成熟就是关乎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我们有没有在关系上不断这样经历神呢？不是头脑上知道神，而是在关系上不断的经历神。弟兄姊妹，请问你又是不是追求着这些灵命成熟那些的指标呢？当你是愿意让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去动工的时候，当基督在你生命里面去转化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迈向成熟，你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你行事为人就会对得起主。请问基督是不是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是不是被他转化呢？如果你的答案是的话，这样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个的奥秘就向世人是显明。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止是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恩典，你更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是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因为你已经是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行事为人是能够对得起你，我们亦都是能够在一切善事上面结果子，以至到世人就能够明白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就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教会亦都能够成为盐和光，去为主你作美好的见证。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